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按时收听《真道分解》。约伯记的研习越来越接近尾声了，因为25讲的内容呢，今天已经进入第22讲。稍后袁泽善牧师呢，会继续讲解约伯记第36章8节开始，一直到37章的结束，从这个段落当中呢，分享经文的重点，提出我们今天的学习。好，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来查考约伯记的经文。今天是第22回的播出了。上回呢，我们因为整个的时间的铺排的关系，所以呢，除了讲到以利户的第三篇讲论之外呢，还加了第四篇的讲论。那照经文的铺排来讲，是已经讲到了36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事实上呢，以利户这个约伯第四个出现的朋友呢，跟前面三位比较年高德少的这三位年长的朋友呢，所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他忍了很久，后来发现这三个年长的朋友没有针对约伯的需要，所以他发表了言论。事实上他整个要讲的还是劝约伯啊，好好的承受所遭遇到的苦难，或许不是他的罪啊，当然他还是隐藏的觉得约伯你一定有一些问题，不然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你身上啊，事实上不是约伯的问题，因为是魔鬼的攻击。但以利户的看法是认为说，约伯你既然受苦的话，你就要面对这个苦难所带来的学习。诶，这也是另外三个朋友一直没有提醒的。他们认为约伯就是犯错，犯错就认罪悔改。好，那如果没有犯错呢？诶，有没有这可能？确实有这可能，而约伯正是这个情形。所以呢，在以利户的讲论过程当中，他遵从神，他也认为神绝对是清楚公平公义的。那约伯你受苦绝对不会说上帝搞错了，那上帝没有错的情况之下，约伯你受苦呢，只能解释说神要让你学习一门功课。事实上这也是现代的我们正要学习的嘛。好，那今天呢，我们持续的接下来进入到以利户的第四篇的讲论，那是由约伯记36章的第8节开始。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对话里面，我们来看36章8到15节这一段呢，是以利户陈明苦难是神教育人的一种方式。人如果愿意修正自己的作为呢，就将会由苦难中转回，否则呢，如果你不能够修正自己，那你就会丧命，你就会失去了生命啊！这是以利户在这一段里面所要讲述的。那这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来看首先呢几个字词，锁链捆住。那我们知道古代啊，常常是用锁链捆在战俘的身上啊，好比说诗篇107篇10到16节说，使他们归顺，当这个战败的这些俘虏呢，用锁链捆着，使他们能够顺服归顺，变成他们的奴隶，或者反过来服役于这个我们的国家，或是我们的这个部落。所以呢，在古代常常是先把战俘抓住了，然后呢让他能够降服啊，否则啊就只好把他给灭了，不然他随时都会造反嘛，是不是？好，这就是用捆锁，用锁链来捆住他。另外亨通呢， 亨通是指的是好东西，是利益，是一种福乐。而污秽人呢，原文是指着这个异教神庙当中的男的娼妓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表达呢？因为传说呢，他们比一般人的寿命为短啊。那原文讲这句话，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污秽人，因为这个东西也不需要说了，就反正就是沾染污秽的啊。那下面呢，我们看到神打开被过犯骄傲所羁绊而落入苦难的一人耳朵。神将他的忠言放进了这些人的耳朵，督促他们迷途知返。那么神如果以苦难来拯救受苦者呢，就是以灾害来开启他们的耳朵。这样一个解释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呢，也就是这个以利户所表达的。我们从36章的13节到14节呢，这两节经文呢，完成了对那些遭遇患难时拒绝祷告之人的描绘。特别是在13节的后段整个13节说，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也就是说，他们在被捆锁捆绑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却不求告神。哇，那你在这个患难当中，你在被这个拘禁的过程当中，你竟然不想要甚至拒绝祷告这是很特别的情景。而且呢，经文显示说他们死的不是时候因为太年轻了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这不是正常的岁数。那这里面呢，而且提到是羞愧的死，那译成羞辱是这个跟污秽人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字意思就是男性的妙计，就是当时呢这些异教，就是拜偶像的甚至在这个淫乱的那个族长时期呢，他们有一些所谓的神明的一个敬拜，而要透过所谓的男性的神职人员的，那我们讲说他是一个古代的神庙，神庙里面呢这些男生是成为一个娼妓这个是当时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稍微做一些解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以利户在36章的13节到14节呢，其实是暗示约伯就是心中不敬虔的人，以至于呢神用苦难来捆绑他，而约伯不但不求救，还以神为敌，这样子就会丧失生命不会由苦难当中转回的。所以这是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劝勉叫他求告神，你就能够从苦难当中离开了。那以利户呢，大概认定了这个苦难是神的一种教育方法，所以呢，受苦的人应该要问神，究竟要透过苦难教育我们什么。那这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对约伯的情况来讲呢，又不适用了。因为呢，这样讲好像约伯又是犯了什么错需要被调整，而事实上呢，从头到尾约伯并没有真实的犯了形式上的或是行为上的所谓的罪恶或是恶行，因为他受苦是魔鬼的攻击嘛。但是呢，这个以利户呢，多少还是要转一个圈回来，要约伯承认你就是面对这苦难接受了，然后看神要教导你什么你该改的就稍微改一改虽然不是大到一个要认罪悔改，但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这就是以利户所表达的，是温和的，也并且呢遵从神的主权。那么在36章的15节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化主力为助力。这一段的叙述呢，以利户应该是要提醒约伯，你遭遇到苦难说不定就是你的帮助。15节说，神借着困苦就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向他们显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苦难反而是一种帮助。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空气呢，虽然对鸽子来讲是一个飞行的阻力，因为空气的流动，鸽子呢在飞的时候呢会遭遇到拦阻的，但是没有这个阻力呢，鸽子就不能在空中飞翔了，因为它正是靠这阻力呢不断的扇动翅膀能够飞翔。那么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苦难，没有阻碍，没有任何的困难，我们属灵的翅膀就不会飞得高，就没有办法来体验到或是经历到神。而且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的，我们也知道神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呢，我们要想属灵的生命能够丰盛，在基督里面能够长进， 就像鸽子要离地越远，能够飞得越高，就必须要经历许多的难处，而且呢，越经历越容易胜过难处。就像这个以利户在这说的，神借着困苦就拔困苦人，我已经够苦了，还给我苦，是，就是因为更苦，所以呢，你就能够脱离。好，这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以化主力为助力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36章16节到21节，这里呢是以利户鼓励约伯要选择忍耐苦难，不要选择罪孽。那这里面用的几个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肥甘就是肥油脂肪的意思，那恶人批评呢，这个批评也是审判诉讼的意思，另外呢，判断和刑罚当然也是跟审判啊、诉讼这一类的事情相关联的。赎价呢，可以翻译成生命的代价啊，当然也是像一种赎金呢啊，被绑架了，你要有付赎金。那这里的意思是指着说，神给予人，希望人借由经历而学习的苦难，好像赎金一样。因为你受了苦，你就能够付出这个代价，付出的代价呢就能够赎回来啊，所以这个苦难就好像赎金一样。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16节到17节的意思是，神本来是希望用苦难来管教约伯，那么终究呢是要带领约伯离开苦难，进入到福乐的。约伯如果像恶人一样追求用诉讼来解决问题，满脑子想的是诉讼的思想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因为神不会被他的这个诉讼而遭受亏损，但约伯却因为不领受这个管教，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预备的福乐。好，这是以利户再三强调的。那约伯记36章18节里面讲到说，不容愤怒触动，哈，这意思是诱惑的意思啊，而不服责罚。这责罚呢，也可以翻译成说被抓住或是关禁啊，被禁闭在一个地方。那么另外讲说，不要因为赎价啊，这里我们之前讲过是一个代赎哈，不要因为赎价太大而不付出，反偏行己路了。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以利户是要求或是劝勉约伯呢，你不要再做挣扎了，你就顺服吧，而且在苦难当中对你是有帮助的啊。当然我们看诗篇也曾经讲过说，受苦与我有益，我要学习你的律例啊，当然是有这方面的对神所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经历。可是呢，对约伯来讲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约伯真的不是做错嘛，你无缘故家受苦一定要讲出个道理来啊。所以约伯之所以辩解，我们后面看就知道了啊，他不是说自义到一个程度觉得啊我完全没有错，上帝你错了，他只是说上帝你给我一个交代或是说明一下嘛啊，这是啊约伯的表述。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户在这方面还是没有达到约伯的要求。那么接着我们继续看在36章19节，说不要倚重资财啊，这呼求的小字说资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呢啊，你的呼求就是你倚重资财啊，你到底在求什么？你可能是靠钱财或者力量啊，指自己的一种能力，使这个患难离去啊。当然呢，有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啊，或者你的势力国有灵验，就是是不是去拜别的偶像呢，或是别的物质啊来倚靠它，而不是真正的呼求神啊。所以这是啊相关语气在里面。还有呢，20节说，以利户提到的是要约伯不可因为苦难就希望世界灭亡。有的时候自己受苦到一个地步，干脆世界毁灭了，大家一起死好了，不可以这样想法的啊。那在21节当中，以利户说得好，其实呢，大部分人在苦难当中呢，只求逃离苦难，而不顾是否因此陷入罪孽之中。反正只要眼不见为净，但事实上呢，很可能把自己丢到另外一个深渊里面。那以利户的意见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再继续探讨以利户第四次的讲论。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到苦难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检讨是不是自己犯罪了，是不是啊得罪神了，是不是呢有什么地方呢是行的不对了，那这个要认罪悔改。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或许没有像约伯那么的正直，那么的在当时世代为义人，可是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啊，或者说甚至也没有什么错，但是苦难会临到啊，也魔鬼不会放过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来苦难当中呢经历神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以利户，其实是提醒我们说，在苦难当中呢，不要为了躲避苦难甚至陷入到另外一种的罪孽当中啊，想眼不见为净，我只要离开了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我不要再受苦就好了，糟糕了，甚至呢去拜别的神呢，去投靠了其他的觉得有势力的人啊，或是用自己的方法啊，这都很危险的。好，这是在之前我们刚才看到啊，这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提醒，其实对约伯不一定管用，但最起码对我们是管用的啊，因为约伯还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以利户啊，在36章22节到37章13节，在这一段里面呢，他所表述的是什么呢？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以利户要陈明神的能力浩大，超过人的知识啊，雨水、闪电、冰雪都是一个明证啊，都能够显出人真的是有限。那这里面呢有几个词啊，教训人的啊，可以翻译成说教导者啊，原来有这个意思。那么36章22节中呢，以利户暗示神借着苦难来教导人啊，所以这个教导是在这里被显明的。行宫啊，原文是遮蔽所或者棚子啊，但是我们翻的中文比较文明一点啊，叫行宫。另外我们看约伯记36章27节。36章27节当中呢，讲到了这个水纹呐、啊，它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这个是一个水纹，就是这个雨水下降，河水呢被蒸发，然后呢整个大地的水汽的一个循环。虽然呢部分的现代解经家认为啊，试图要把这一节当作是说人们对于水这个冷凝蒸发这样一个回圈的科学，或是所谓的对大气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解释啊，但是上文下理却清楚的表示经文是有不同的观点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类呢对水蒸气的这样一个循环呢，其实不像我们现代，但基本上还是要显出说神的作为伟大奇妙啊。所以在这里面所用的两个动词是描述抽取或提炼的过程啊，就好比说贵金属也是在提炼的过程当中能够这个萃取出来的。那古代近东的人相信呢，雨点的来源包含了天上的河跟天上的海啊，也包含了地上的水和地底下的水啊，换句话说天上和地下都是有水的，那时代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啊，这个天上是没有水的，因为天上下雨下下来是因为云的关系，而不是真的像河水一样有一个水库在上面啊。所以基本上这是在解经上面来讲呢，我们要了解当时啊约伯记写作的年代，或者那个旧约时代的人，不像我们现代的人那么具有所谓的对大自然的认识的一个科学化。这个点我们要必须要确认的，不然以为说哇这个真是太神奇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很讲究科学了，其实他们的认知还是限于说地是四个角撑住的，天是一个圆拱形的，而天上有水，地上有水，地底下也有水啊。就某些部分来讲是对的，因为地上有水，地底下有水，可是天上呢不是有水，那是云，而且呢不是像江河一样的那种水，是云在那里凝聚以后啊，因为过重了就凝结成水，然后从天上降下来啊，这就是雨水啊。在约伯那时代，他们倒认为雨水是天上一个水库倒水下来了啊。这其实不要说约伯那时代，早两三百年啊，中国人在农村他们或许也是这样一个看法， 好，这是稍微做一些解释。那36章的32节呢，直接翻译就是说他以手遮光，命击中目标啊，所以这是直接的翻译。那在我们的翻译版本里面却说呢，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啊，事实上呢就是击中这个目标啊，那把这个中敌人呢啊，就或作中了靶子嘛，就是击中目标了。牲畜就指的家畜。那以利户呢，谨慎的不继续发挥苦难是神的管教这种说法啊，苦难不一定是神的管教，但是有可能是一种引导啊。而以利户就把这个论点呢转移到了神比人高超啊，要约伯或参与讨论的其他人呢顺服神的旨意，而非抗拒来质疑神的决定啊。看大自然就知道了，你无话可说了嘛啊。雷电接连不断，直接翻译是他不中断他们，神不中断这些雷电，而当神的声音被听见啊，也就是说把雷电形容成是神的说话啊，甚至呢这个雷声来显明他的作为，这个作为其实就是说他正在做。那么封住个人的手是指神让每个人都因为下雪冰封无法出门去做事了啊，这个因为受到大自然的影响。那我们了解自然界一向是人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媒介啊，保罗都说啊，借着所造万物让人明明可知不可推诿啊。那我们是不是用心来体会自然界中神创造的奇妙呢？大自然的运行并非随机作用的啊，它其实是出于神对人的一种良善的计划。一般人有这种视力，但不一定有洞察力。你看得到啊，这个视力可以帮助人看见大自然，但是呢，洞察力可以帮助人看到大自然背后的神的引导。那么大自然的规律的运转绝对不是偶然的啊，自然界的循环背后有超自然的神啊，所以这个气象和宇宙等等万有都是本于神的。那这是要让我们理解的啊。那相信透过早期的约伯记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约伯记36章26节到33节呢，我们已经注意到要在这篇讲论的两个主要段落之间呢找出界限的困难了啊，因为第25节末了的这个片语是从远处，与第三节是一样的，可能是呢要完成这个段落的一个框架。但是呢在第22节与26节都有相同的字眼开始，都讲说看哪神怎样啊，那可能是引入一个密切相关的乐章，因为它诗歌题材嘛啊。那神的能力在这主题揭露的极为出色，因为只有耶和华自己的讲论才能够超越了啊，所以我们看得到以利户的第一个清楚的宣言是神比世人都大，这在32章12节我们看到。那接着在26节呢，他又重复了这一点。事实上以利户已经远离了神公平的这样一个论点，推进到神的智慧了。神公平这个没话说了，还要再讲到神的智慧，而使用神的能力为桥梁来叙述神的伟大。接着我们看37章的第9节，除藏暴风的南宫啊。那早期人民呢相信风呢是储藏在这个天上的房屋当中的，就像水有水库，风有风库啊，还甚至呢雷电有雷电的这个仓库。那么这些呢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呢，神是定期扫除这些房室里面的储藏，所以呢就会出清存货，雷电出来了，风出来了，雨出来了啊。那迦南人和巴比伦人将这个风暴的显现呢归因于暴雨之神或者兼风神啊。那这是我们早期中国人也是这样想法啊，雷有雷神啊，这个风有风神，雨有雨神的。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或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很清楚一切的万象都是在神手中，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一切大自然所拥有的能力都归在神的手里面。那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象征就形容说耶和华由这个由风所运转的仓库储藏了雨啊雪啊冰雹啊来驱动它，大概是他口中的气啊，神嘴巴一发出气来，这个仓库里面的啊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好像这个兵器库里面的这个兵器啊或者宝物，统统噼啪啦就出来了啊。不管是啊冰雹啦、雪啦、风啊、雷啊、电啊，都经常被形容说是神用来击杀仇敌的兵器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另外呢仓库呢啊像用来储藏原料 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不管是这个各样的丰富的恩典，也是从神的仓库里面出来的。因为早期人类仓库里面会摆大麦啊，摆五谷啊，或是啊，甚至呢各样的丰收的东西都储存在仓库里面。那神呢，也是在天上有个大仓库啊，按着需要分配仓库里面的东西来给人类。好，这就是当时对神的作为的一个认知。接着我们看37章14节到24节这一段呢，以利户要约伯思考神创造的一个奇妙，并且鼓励约伯谦卑忍耐等候，这个真相呢必然会显现的啊。那有几个字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南风呢，我们知道是指沙漠来的热风啊，从南面这个沙漠吹过来的，这种风的风力不强，但是吹的时候呢，叶子不动，寂静无声，可是那个热力非常惊人，没什么感受，但是热得不得了啊！这叫南风。那么愚昧不能成说呢，这句话原文是说，因为黑暗不能够按着次序来成名啊。这个愚昧在原文是黑暗的关系，但是呢，把它翻译成实际的应用，就是说愚昧了，因为被黑暗所遮蔽的。那灭亡呢，原来的意思是说被吞吃了，就被消灭掉了。那这里面呢，在约伯记37章18节讲到铸成的镜子。那我们知道古代的镜子不是现在玻璃镜的啊，是用青铜铸造的，非常坚固，不容易打破的。那这象征的比喻来形容干旱炎热的夏日当中呢，地上的石块或土壤反映了烈日无休止的阳光的一个场面。另外我们看到37章21节22节可能是当时天空中真的暂时有云遮蔽，以利户就拿来比喻约伯目前的现况有如阳光被乌云遮蔽，那真相呢终究会显明的。这段也可以解释成现在阳光被遮蔽的情况之下，人都没有办法看太阳了，那如果等云散去以后呢，那更怎么能够来直视太阳呢？所以一个是看不到太阳，一个是你根本也没办法直接看太阳啊，用这个来形容跟神的关系。最后我们看以利户的结论当中认为神不苦待人，或者他的意义是更接近是说神不会无故的苦待人，而这点呢对约伯来讲是不适用的啊，因为是有缘故的，虽然不会无故啊，可是这个故不是因为约伯做错了啊，那这样的一个错误呢，其实并不有损以利户整段讲论的力量跟洞见，因为确实以利户是有见解的。好，很快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您来信交流您在约伯记的看法与见解，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做我路上的光。